河马把水仙当百合卖，致中毒，罚198元。金庸笔下闹得更大的一次大错小罚，主角叫慕容博。5月19日，北京朝阳区市监局对河马误将水仙球当食用百合配送事件作出处罚，责令改正，警告，罚款198元，没收违法所得19.8元。事发是1月2日，消费者把水仙球当百合煮汤，家人喝下中毒住院，消费者向河马索赔375万，未达成，最后是198元收尾。热搜下高赞评论一句话：致家人住院罚款198元，违法成本比一次外卖还低。金庸早800年就写过一次后果更恐怖收尾更轻巧的大错小罚，那个搅动一切的人叫慕容博，他做的事远不止把水仙当百合，他假传一条军情，挑起宋辽两国的雁门关血战，害死萧远山一家，害萧峰从此被中原叛徒之名30年。最后他怎么收场的？两句话：大雁不复国是空，复国亦空。然后出家，假传一条讯息，赔上整个雁门关。慕容博想复兴大雁需要宋辽开战，所以他自己编了一条军情，契丹武士要来少林寺抢武学典籍，少林寺得讯之后便即传之中原武林豪杰，大伙儿已势在紧急，不及详加记忆，听说这些契丹武士要盗经雁门，个人立即兼程赶去，要在雁门关外迎击。天龙八部第16回，中原英雄21人在雁门关外伏击，结果伏击的对象是带着妻子婴儿回辽国岳父家拜寿的萧远山。那一战金庸写得极惨，这一来大伙儿都红了眼睛，带头大哥汪帮主等个个舍命上前跟他缠斗，可是那人武功实在太过奇特厉害，其实夕阳如血，雁门关外朔风呼号之中，夹杂着一声声英雄好汉临死时的叫唤，头颅四肢鲜血兵刃在空中乱飞乱掷。天龙八部第16回，21个中原英雄18人死，萧远山的妻子被杀，他跳下乱石谷未死，从此潜伏少林30年。婴儿萧峰被中原人抱走，长大后做了丐帮帮主，又被人揭穿身世，卖国害民，无耻无信，8个字盖了他半生。这一切的源头是慕容博一个人伪造的一条军情，玄策方丈当面质问：你可有丝毫内疚？30年后少林寺前对质，玄策方丈当年雁门关那批人的带头大哥亲口承认自己被骗，在当面质问慕容博。慕容博，慕容老施主，当日你假传音讯说道契丹武士要大举来少林寺夺取武学典籍，以致酿成种种大错，你可也曾有丝毫内疚于心吗？天龙八部第43回，这一问问得极重，萧远山一家家破人亡，18条中原英雄白白送命，萧峰背了30年叛徒之名，这一切都因他一句假话。慕容博怎么回应这一问？金庸故意没让他回答，他直接跳过道歉，开始跟萧远山辩中原汉人和契丹谁更该死，一个标准的危机公关话术，把焦点引到立场问题上。让我做错了什么？消失，大雁不复国是空，7个字结清30年血账。最后扫地僧把萧远山慕容博两人打死，又救活给慕容博一个台阶，你二人由生到死由死到生的走了一遍，心中可还有什么放不下？倘若世才就此死了，还有什么心腹大雁报复七仇的念头？天龙八部第43回，慕容博的回答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优雅的道歉甩锅。庶民如尘土，帝王亦如尘土，大雁不复国是空，复国亦空，同上。扫地僧立刻接住，大彻大悟，善哉善哉。之后呢？没有审判，没有偿命，没有给被害人家属赔款，只有一句，萧远山和慕容博 已在无名老僧佛法点化之下皈依三宝，在少林寺出家，两人不但解仇释怨，且成了师兄弟。天龙八部第四十六回，挑起雁门关惨案，害死萧远山妻子，害萧峰背30年罪名的人穿一身僧袍就出家了。萧远山从此师兄叫他一笔30年血账就这么消于无形了。金庸甚至给这一回起的名字就叫王霸雄图血海深，恨尽归尘土。收数198元与一身僧袍是同一种话术。河马的198元罚款和慕容博的皈依出家看着差着18000里，其实是同一种结构。害人住院 VS 害死一家加挑起两国战事，罚款198元 VS 出家大彻大悟，索赔375万未达成 VS 萧远山一家从此叫慕容博师兄。对加害方来说成本极轻，对受害方来说毫无对等的补偿。金庸自己其实写的比扫地僧那番佛法点化清醒。在慕容博出家之前，萧峰冲他喊过一句，你可曾见过边关之上宋辽相互仇杀的惨状，可曾见过宋人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。天龙八部第43回，这句话才是真正的消费者诉求。但小说没让他得到回应，慕容博一句富国一空，扫地僧一句善哉善哉，把所有不答都盖过去了。198元的判决书和善哉善哉是同一类东西。对程序而言，事情已经结清了。对那个躺在医院里的家庭，对那个躺在乱石谷下的萧远山，事情根本没有结清。金庸最狠的地方在于，他写过慕容博的出家，写过扫地僧的法身，但他也让我们看见萧峰从此一辈子背着杂血含恨自杀于雁门关。萧远山在少林扫了一辈子地，再也没找回那一家三口的夜晚。真正承受后果的人不在签字罚款的桌上。罚198元的不是河马，是1月2日那个把水仙当百合喝下去的家庭。